听得清，听得清楚吗？乔阿姨后面听得清楚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刚才我们献的那这首歌哈，这个是我们爱之家的一首老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也是这次献诗哈，也是我作主选的这首歌。这个歌词里面其实有其中有一个歌词哈，每个歌词我都很喜欢，其中有一个歌词我当时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动，就是感谢神这个刺路旁玫瑰，然后玫瑰还有刺啊，这个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个歌词。那我上一次给大家在这里讲台上做见证哈，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长辈哈，我们的前辈就是戴德生。那今天呢，我这次再次站在这里给大家做见证哈，我想通过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大家看见哈，这是耶路撒冷的一张，应该说是一张肖像照哈，一张肖像照，大家可能在很多宣传资料或者旅游杂志啊或者是期刊上面都可能看到这个类似的照片。那这张照片呢是我拍的哈，是我拍的。那这里我想简单的先问一个问题哈，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耶路撒冷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耶路撒冷是哪个国家的啊？这看似是很简单的问题啊，是一个应该是中学地理问题哈。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不简单哈。那我们先暂时就不让大家举手回答了哈。那个我和梁梅呢，就是我的太太梁梅哈，我们是2015年去参观的耶路撒冷是3月份啊，那应该是整整两年多以前。那回来以后呢，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哈，我们就把这照片放在我们的那个Facebook 上面梁梅呢就把这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这个放在她的 Facebook 上了就是一张照片，然后呢没有加任何说明就是一张照片。结果没想到这张照片发出去以后居然差点引起了一个国际争端他这个他有一个这个中东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朋友哈，那看到了这个 Facebook 的这张照片以后就很友好的就发了一个评论说这个真漂亮啊，这张照片拍的真漂亮你去巴勒斯坦了吗就这么一个评论哈。那随后的话呢就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朋友就跟着一个评论就做了一个纠正，他说这难道不是以色列吗然后随后这位中东的这位朋友可能是没有听出他这个语气结果还在解释说亲爱的，这个你看这么漂亮的这个金顶难道你看不出这是巴勒斯坦吗这个其实这个俄罗斯大家知道这个火气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立刻就回了一个你把我当傻瓜吗对，所以这个梁梅看了这个几个 pose 以后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讲最后跟我说他幸亏我什么也没说所以这个不简单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不简单，这个耶路撒冷到底是哪个国家的。那我想呢今天我给大家见证这个就耶路撒冷这个主题给大家做见证那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当然是我刚才讲了我们去过我们有第一手资料这里面后面我还给大家看很多我自己拍的照片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圣经里面关于耶路撒冷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文和耶路撒冷有关，据有关的解经书讲大概统计有800多处是跟耶路撒冷相关的所以呢既然这么重要我就想那正好结合我的一些见闻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做一些见证所以那我想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殿中因为今天是安息日，今天是主日我们愿意分别为圣，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在耶路撒冷究竟应该看什么，我们能看到什么。主啊，就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我想按照大概这个时间的顺序这个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通过这个旧约的这个研读这个有些经节的我们的查询，我们看看耶路撒冷它的起源以及它的早期的一些历史发展看看我们在这里面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或者神跟我们要说什么。 那第二部分呢，我们想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时代在耶路撒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上了十字架啊，为了我们成立了救赎。那我们看看今天在耶路撒冷留下了一些什么啊。那最后的话，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耶路撒冷。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看一看啊，这个今天我们怎么看待。所以总共就分成这个三个部分哈，我们大概按照时间的顺序啊。好，那通常哈，我们到一个地方观光啊，我们看到了很优美的风景啊，我们看到很奇丽的这个文化，我们都有一种这个好奇心啊，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哈、啊？这一切到底怎么发生的？那我刚才讲了，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耶路撒冷的这个描述哈、啊，那我们很自然就能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做一个词条搜索，看看这个耶路撒冷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是就能找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源头呢？啊，那这个我当时是请教了邱长老哈、啊，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如果你真的去做一个词条搜索的话，那第一次出现耶路撒冷这个词哈、啊，应该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啊。那但是我知道告诉你，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关于耶路撒冷的描述，或者是根本不是耶路撒冷的起源啊。那么到底起始在什么时候呢？那我们看一节经文哈，这是第一部分啊。这个好，这个我们看哈，创世纪的22章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啊，大家这个如果对圣经啊，旧约圣经比较熟悉啊，或者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啊，我们看了这节以后，我们都会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啊这个情节。那今天呢，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哈、啊、去描述整个这个故事情节。那可以说这是这个我们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哈、啊。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那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哈、啊，那这里面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哈、啊，没有提到耶路撒冷，但是大家注意一下，提到了有个地方啊，就是摩利亚山啊，摩利亚山。那是不是摩利亚山跟耶路撒冷有关呢？那如果我们要是再查另外一节圣经哈，我们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关联哈。那这个是这个历代志啊，历代志下啊第3章的第1节，我们一起看哈。这个所罗门啊就在耶路撒冷啊，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那么第二节圣经和第一节圣经大家做一个对照哈、啊，其中有一个地点是两节圣经都提到的，就是摩利亚山啊，而且第二节圣经说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非常理所当然的认为当时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哈、啊，就是发生在后来的耶路撒冷，对吧？这个是很自然的，可以看得出来哈、啊。那我们就知道了哈、啊，这个原来这个耶路撒冷哈、啊，这个所谓的我们后来叫圣城哈、啊。是和这么一个重要的故事啊是关联的啊。这个故事哈、啊、大家都知道哈、啊、如果大家这个如果要是对这个故事还有不是很熟悉哈、啊、那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哈、啊、我们可以请教邱长老或者请教我们其他的基督徒哈、啊、我们去讨论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这个我们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哈、啊、有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最重要的教义都是和这个故事相关啊，比如说神的这个他的这个应许啊和他的信实啊，以及这个作为亚伯拉罕啊，他的这个对神的信靠和顺服啊，还有就是这个这个关于这个一个赎罪的羔羊啊等等，这些很重要的这个教义啊，实际上都是和这个故事相关。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耶路撒冷的起源哈、啊，是跟我们的这个信仰有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个关联。好，那我们知道这个起源就很重要了哈、啊，那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的后面发展的一些历史哈、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哈、啊，献以撒以后，这个实际上神就是用了一个羔羊取代了他，对吧？那以撒呢，就是后来生了雅各，雅各就是后来以色列，对吧？那以色列的话，他有12个儿子啊，但是呢，到了这个他们在迦南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大的饥荒哈、啊，那么他们就迁到了埃及，那在埃及住了40年以后呢，变成了奴隶啊，变成了埃及人的奴隶，然后神又把他们拣选了摩西啊，这个出埃及，把这些犹太人哈、啊、从埃及地又带出来，又在旷野里40年，完了以后又回到了迦南地，对吧？
然后呢神又拣选了另外一个领袖，就是约书亚啊，带着以色列人越过了约旦河，进入返回了这个神应许他们的这个迦南美地。那前面我们刚刚讲了，你十条搜索的时候，搜索说那个约书亚记哈，就是在约书亚这个带着以色列人回迦南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个故事哈。那这个里面大家也知道了，这个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耶路撒冷哈，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个小城邦了啊。那这个具体的细节我们也暂时不去深入哈。那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哈就把这个迦南地就占领了，占领了以后呢，当然通过了很多的征战哈。那最后到了大卫王的时候，那整个这个迦南地哈，包括整个犹太人就成立了一个以色列王国啊，成立了一个独立统一的一个以色列王国。那这个时候呢，就定都在了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呢？是距今哈，这个据历史学家分析哈，是公元前的1070年啊，公元前的1070年的时候是大卫王定都耶路撒冷啊，定都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个就关于这个大卫王时期的遗址吗？啊？那实际上是可以看得见的哈。那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的话，那一个最古老的一个遗址哈，就是大卫王他的皇宫的遗址啊。那其实这个左边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哈，是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就去看了这个大卫王的这个大卫城的遗址。那下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民居的一个遗址，但是呢，这个民居实际上是整个后面这个上面哈，这个王宫的一个基础啊。这个大家看这些石头一层层垒上去的话，在垒的最顶上的话，就是它的皇宫啊，大卫王的这个王宫啊，它是在最顶上可以俯瞰整个这个城啊。所以这张照片就是大卫王的这个王宫的一个遗址哈。那现在大家去的话是可以看得见的。那我们这个就不详细说大卫王的遗址了，但是呢，我们继续看耶路撒冷的历史哈。那么到了这个大卫王的时候，整个这个以色列统一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王国。那后来的话呢，到了他的儿子继任，就是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是这个继任了以后呢，这个以色列继续繁荣啊，继续繁荣，成为一个应该说是他的鼎盛时期哈。那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就在所罗门王的时候，那么神就让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他的圣殿啊。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所罗门王建圣殿啊。那么这个圣殿呢，我们叫第一圣殿啊，第一圣殿。后面我们还要说哈，为什么它叫第一圣殿？那我们看看这个列王记上啊，这面后面有几节经文哈，几段经文，我觉得很重要哈，是我们理解这个第一阶段早期历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哈。我们一起好好读一下哈。列王记上的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480年，所罗门作为以色列王。啊，第四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啊，那就开工建殿了。那第38节到11年，就是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的属殿都按照样式建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啊，所以所罗门花了7年的时间为耶和华建了一个殿啊，建了一个殿。那好，那殿是建成了哈，我们再看第九章，那神是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呢？好，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一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好，建成了哈。那第二节，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啊。这里我们稍微停顿一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第二次显现哈。是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在基遍跟所罗门王显现，当时显现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当时带着他的臣仆哈，他的臣民到基遍去敬拜这个耶和华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祭奠仪式。那当然神非常喜悦所罗门，所以当晚就跟所罗门在梦中就显现，那就问所罗门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呢？啊，就问所罗门啊，你要我赐给你什么？那所罗门就跟神说了，他说我要你赐给我智慧啊，因为我要管理啊这个以色列国，我要在国里面行使你的公义啊。那神一听以后，那就更喜欢你这个所罗门了，对吧？那就当时就赐给他智慧。所以所罗门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王，所以在他的管辖下面，整个以色列王国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啊，达到鼎盛时期。那现在的话呢，就圣殿也建成了哈。那我们看看神后面怎么说哈。第三节，那神对他说，你向我所祈求的， 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你若效仿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并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荣耀应许啊。他这个殿建成了，神说他要来住在其中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那也给所罗门王有很大的鼓励哈、啊，很大的荣耀。但是呢，后面话锋一转哈、啊，又有一个警告啊，大家看看第六节哈、啊。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拜别神，我就必啊将以色列的人从我赐给他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做讥诮啊。所以神哈、啊鼓励赞许和应许，同时也给所罗门一个警告啊，一个提醒。那可惜的是哈，这个所罗门这么智慧的王啊，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却晚节不保啊，晚节不保。那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经文啊，这个就知道这个所罗门王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好，还是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四节哈、啊，第四节，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第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你啊，因你父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哦、说我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所罗门最后最终老年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这个受到这个拜别神啊，所以神就真的就要惩罚他。但是呢，神的惩罚他是有一个限度哈、啊、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啊，说得非常清楚。那这个事情果然就应验了哈、啊、这个以色列国果然就分裂了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支派哈、啊，都归到了北国，北国还叫以色列国，南国呢就给这个所罗门王的儿子留下来的这个是叫犹大国啊，犹大国其实剩了两个支派，一个是这个便雅悯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那这两个支派呢，仍然还是在耶路撒冷啊做首都。那北国呢，就是以色列国呢，是在撒玛利亚做首都。所以这国一下就分成两个啊，分成两个。那这个后面这个列王记啊，这个包括这个历代志哈、啊，就记述了这个整个后期的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分裂以后的这个情况，大概总共又持续了400多年啊。总共这个犹大国呢，就持续又经历了20个朝代，就是20个王。那这20个王情况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看看，我这个红的字可能看不太清楚哈、啊。这个早知道不用红色的了哈、啊。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这里面有一句有在，如果大家查这段圣经哈，就是有一个句子是一直在不断的重复，什么句子呢？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个句子永远不断重复，每一个王身上都要重复几遍啊，所以这个整个耶和华这个犹太人哈，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哈，基本上就是被这两句话所笼罩的。啊，只要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国家就有国泰民安啊；只要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国家就遭侵略遭蹂躏啊。这个整个这个你们读这段圣经啊，基本上就是很清楚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啊。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个20个王结束以后，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王啊，这个王也是个坏王哈、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个时候呢，神的耐心就到了头了啊！基本上这个犹太国，这个犹大国也好，还是以色列国也好，全部都给灭了，整个这个以色列就灭国了，这个国家就没有了。被谁灭了呢？就是被这个巴比伦啊，被巴比伦灭了。灭了国以后，还不光是灭了国哈、啊，这个把这个圣殿耶路撒冷一片摧毁了，摧毁了以后，而且呢，啊，我们这个是发生在这个。啊，这个上面有些时间哈，这个也都有些经文哈。那摧毁了以后， 把这个整个犹太人哈全部就俘虏到了这个巴比伦做奴隶。所以的话，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国哈，它是被灭了以后，不光是被灭了、摧毁了，而且是一个人都不留了啊，没有人了。所以多长时间呢？总共有70年时间。整个70年，整个这个圣地哈，一个人都没有啊，一片荒芜啊，70年一片荒芜。然后70年到了以后，那为什么是70年啊？这圣经里面也有这个明确的说法哈，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这个细说哈。70年以后，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变成了亚述啊，变成了波斯和亚述。所以呢，这个神又感动波斯王，让犹太人这个回归啊，回归。所以犹太人呢，就是在波斯王的时候哈，大概在这个这是这个巴比伦哈，这个灭了这个以色列哈。那到了波斯王的时候啊，大概是公元大概这个538年这个时候哈，这个整个犹太人又回归了一部分。而且不光是这个王让他们回归，而且允许他们把这个圣殿他们的一些当时祭典的一些圣物还带回去，也而且让他们回去建圣殿啊，建圣殿。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犹太人回去以后就建了第二个圣殿啊，这第二个圣殿不是又建了一个哈，是在原址上就重建了这个圣殿，所以在历史上我们叫第二圣殿啊，第二圣殿。那这个第二圣殿呢，是在这个大力乌王的6年啊这个建成的。那么这是公元前的515年啊，这个圣殿建的也不是很一帆风顺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建成了哈。大家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哈，大家可以翻这个圣经的以斯拉记啊。这个好，那个这个圣殿建成了，建成了以后呢，就叫第二圣殿啊，第二圣殿。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犹太人这个历史哈，早期耶路撒冷历史，它的繁荣，它的这个衰败哈，这跟他们以色列的民与神的关系有非常大的关联啊，也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我们把第一部分做个简单的总结，就是从旧约的历史我们来看哈，这个耶路撒冷的兴衰是犹太人和神的关系的一个晴雨表啊，基本上是一个晴雨表。我们看到人对神的信心顺服所带来的这个战无不胜和这个繁荣兴旺，那也看到神对那些不敬虔悖逆的人所带来的这种就是对神的不敬虔和悖逆所带来的这个遭到的蹂躏和这个国破家亡啊，这个不敬虔的这个臣民哈，他们国家就会被遭蹂躏，而且国破家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对他选民的这种眷顾啊，耐心啊，以及他真的是对罪毫不留情的惩罚啊。那么旧约通过这个晴雨表呢，其实给我们揭示了哈，这个人如果依靠自己是走不出这个罪和灾难的一个无限的循环啊。我们看到这个犹太历史实际上一直在循环，我们基本上人是走不出这个循环的。那同时这里面就有一个预表哈，预表什么呢？预表有一个赎罪的羔羊要来给我们啊，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救世主哈，要来真正来拯救我们啊，他要为我们这个一次性的要救赎这个我们的罪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这个耶稣基督羔羊的这个必要性和必然性啊。好，那我们也思考啊，作为有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哈，当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这个和一个城市的命运感叹的时候，你该如何看待你个人的命运啊？我们个人有这个事业家庭对吧，我们有这个子女啊，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国家对吧，不光是犹太国，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哈。那我们感叹，如果有感叹的话，那你怎么样来思考你的个人的这个命运和你家庭的命运和你子女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早期历史里面，我们是有些思考的。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记得哈，当时神问所罗门啊，说你要我赐给你什么？那所罗门说我要你赐给我智慧啊。那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回答神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神问我们要赐给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的啊？我们怎么回答？好，这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历史哈，这个耶路撒冷的历史，我们就简单的就到这里啊，是基本上是一个耶路撒冷早期的历史。好，那我们看看第二部分哈。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耶稣时代的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么耶稣我们知道哈，在耶路撒冷成就了这个他的救赎。好，我们还记得哈，这个当时这个 耶稣就是罗就是我们刚讲了这个犹太人回归了，对吧？回归了以后建了这个第二圣殿，建了第二圣殿呢，这个后来到了这个波斯王这个被罗马波斯马代，然后被罗马这个取代啊，被罗马取代以后，那么整个犹太地哈就被罗马人统治。那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呢，就在当地哈，为了维持当地的稳定，就在当地设了一个傀儡王啊，这个傀儡的这个犹太王叫希律王啊，他名义上叫是以色列王，但实际上是受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的，所以叫他就是傀儡王，这个希律王。那在希律王在位的时候呢，他就大兴土木哈，在这个耶路撒冷把这个当时的第二圣殿哈做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扩建啊，这个扩建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这个46年。啊，花了46年，为什么花了46年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印证啊。那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耶稣时代了哈。那耶稣曾经在圣殿里面跟这个犹太人进行传道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你们如果把圣殿拆了的话，我3天可以建起来，对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刚刚查的约翰福音啊，在这个第2章里面曾经有过这个经文，对吧？那以色列人就根本就不相信嘛，他说，你看我们这个46年才建成的。你3天能够再重建吗？对吧？能再建起来吗？所以他们不相信啊。这里面这段经文也反映出当时的这个圣殿哈、啊、是花了46年才建成的啊、才扩建成的，所以这个圣殿是非常非常宏伟的啊，46年建成的殿哈、啊、非常宏伟。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哈、啊，大家是不是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劲哈、啊？实际上这是个模型哈、啊，这是个模型，这不是真的这个场景哈、啊，这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在哪儿呢？这个模型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也是去耶路撒冷应该是必去的啊，一个博物馆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历史博物馆啊，以色列国家历史博物馆应该也是说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个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其实我们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哈、啊，不是去看这个模型的啊，当然这个模型很大哈、啊，这模型大概有好几个篮球场那么大，是一个很像真实场景的一个模型啊，就是非常大。但是这个模型不是说去博物馆去主要去看这个模型的，去看什么呢？去看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文物啊，就是这个死海古卷啊。所以我们把话题稍微岔开一下，简单说一下死海古卷啊。这个死海古卷是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这个人类考古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现啊。那这个细节我们也不讲啊，我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外景啊。这个左边这张是外景，是我拍的哈、啊。然后呢，右边的话呢是那个它的这个圆形的这个罩子里面的这个结构啊。那么两层，分为两层，上面一层是经常展览的这个死海古卷的一些发现啦、啊、考古研究啊的一些成果。然后呢，下面的话呢，最下面那个的话呢是一个展览室啊，里面很幽暗，然后就展览的真的就是死海古卷啊，这个是公元前的这个东西啊。这个2000多年前的这个写在羊皮纸上的这个圣经哈、啊，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那进去的话是要接受安检的啊，而且是绝对不允许拍照，而且他旁边就有人站着盯着你看啊，你的一举一动他都得看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去耶路撒冷，这个是绝对是不能这个错过的一个地方哈、啊。所以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死海古卷。好，那我们接着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话，我想用后面的话，因为我是。就是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哈，其实留下了很多的这个物证哈。那我想呢，就下面几个内容哈，用我的照片来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啊，展示一下。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橄榄山啊，橄榄山大家这个我们查考的约翰福音啊，以及其他的福音书哈，都提到橄榄山，包括使徒行传也提到橄榄山。那橄榄山也是耶稣经常去的地方啊，那。耶稣这个从他的家乡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般来说是路过橄榄山，而且他在这个逾越节啊或过节来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通常晚上也是在橄榄山这边，在朋友家里过夜啊，所以这个就是橄榄山。那这个照片呢是在这个圣殿山上拍的橄榄山啊，是整个在圣城的在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东面啊，东面。这橄榄山实际上这个山的高度哈、啊、是比那个耶路撒冷还高一点，所以在橄榄山上基本上还可以俯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你们大家如果要是想拍个耶路撒冷的全景照啊，那就去橄榄山去啊，这个是很啊，这是橄榄山。好，那橄榄山那个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就顺着耶稣的足迹哈，最后的这个足迹我们看，那这个呢还是最后晚餐的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到逾越节的前一个晚上，耶稣和门徒最后一次最后晚餐，对吧？给门徒洗脚，对吧？给门徒很多教导，而且我们现在的圣餐仪式哈， 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当时这个最后晚餐的这个内容啊、来做的啊。
啊，那我们看到左边这个房子就是最后晚餐的这个房子啊，大家别误会啊，这个绝对不是当时耶稣那个最后晚餐的那个房子啊，地点应该是那个地点，但这个房子大概据说还是在14世纪左右建成的啊，这个不是耶稣那个时候的房子。你看看里面那个柱哈、啊，就是哥特式的哈、啊，都是这个中世纪以后的建筑，但是这个地点是最后晚餐的地点啊，最后晚餐的地点。当然这个房子空着哈、啊，他说是最后晚餐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啊，是一个展示吧，大概。啊，那这个晚餐最后晚餐的地方旁边的话有一个教堂啊，就是圣母安息堂啊，据说圣母玛利亚是在这里安息的啊。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大卫的墓啊，这个据说是大卫的墓就在这附近，当然也是考古研究的一个结果啊。好，那这是这个最后晚餐。那最后晚餐以后，下面这个耶稣去了哪里呢？啊，我们知道哈，就去了这个去了科西玛丽园。啊，在科西玛丽园耶稣做什么了呢？啊，耶稣在那里做了一个祷告啊，做了一个祷告，他让门徒在那里要警醒啊，他去做祷告，但是门徒都睡着了啊。好，那这是科西玛丽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那个橄榄树啊。科西玛丽园实际上是一个榨橄榄的一个油作坊啊。那么这个园里面我们看到啊，有很多古老的这个橄榄树啊，这个据说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有了啊。那么这个科西玛丽园旁边的话呢，就有个大教堂啊，叫万国教堂啊。那我想可能这个名字就预表，就是说明，就是说很多外国的这个传教士啊，或者牧师啊，在这里讲道。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正好有个韩国牧师啊在讲道啊，在讲道。所以这是科西玛丽园。那大家知道，耶稣从科西玛丽园出来以后不久啊就被抓了哈、啊。那被抓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啊，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教堂哈、啊，叫鸡鸣堂。啊，叫鸡鸣堂，大家知道鸡鸣堂是什么意思吗？啊，大家还如果我们刚刚查约翰福音哈，大家还记得哈，这个耶稣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就告诉门徒啊，我要走了啊，我要去的地方你们去不了，对吧？那彼得就很有血气，他说为什么我去不了？我死都可以去，对吧？我死都不怕，对吧？那耶稣就跟他说，你别夸口了，我告诉你，就是今天夜里这个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三次不认我。那果然耶稣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呢，这个彼得和约翰就跟着耶稣去看个究竟哈、啊、结果就在这个大祭司的家里这个被别人认出来了啊，他就一再拒绝啊，不是我啊，有三次就拒绝承认是耶稣的门徒啊。那这个是第三次这个拒绝，话音刚落，这个鸡就叫了啊，鸡就叫了。那为了纪念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就建了这么一个教堂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教堂，但是呢，当时因为角度不好，我没拍啊。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一张照片，这可能是唯一的一张是网上的照片啊，其他都是我拍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看不太清楚哈、啊。这个教堂的顶上有一个大公鸡啊，有个大公鸡在那里啊，这是鸡鸣堂啊，叫鸡鸣堂。好，那我们再接着看哈，那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耶路撒冷的景点了啊，这个叫这个苦路啊，苦路，这个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希腊语还是什么，叫 Via Dolorosa 啊，这个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耶稣大家知道被罗马总督啊审判，要判他十字架死刑，然后呢就从那里出来，然后背着十字架一路上了这个哥哥他山，对吧？然后去钉了十字架，然后被埋葬。那从这个被判刑一直到他的下葬啊，整个就有14个点啊，14个点在，而且在圣城里面都有标注的啊，这个经过了14个点。那这14个点呢，其实是天主教啊他们定义的哈、啊，像你到世界各地，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堂去啊，都是这14个点啊，都是这十四点，而且他每年的这个圣诞这个复活节，他们有专门的仪式啊，就关于这14个点的仪式。那这里14个点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点都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都有明确的说的哈、啊。那其中有一些是没有的，在圣经里面没有的啊，圣经里面没有的。那这个14个点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在圣城里面哈、啊，这个贯穿了有很多这个小街小巷啊，这个路也不是那么特好找啊。那我现在跟大家这个看几个点啊，我们就选几个点看一看。那一个点的话，就是据说是耶稣背着十字架哈、啊，他因为他被鞭打。然后呢，一夜没睡觉，对吧？又渴又饿，然后又被鞭打，完了打的也不像样子了，然后还要背这个十字架，就背不动了，所以就摔倒了哈。那这个第一次摔倒的地方，那这个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啊？这里有一个小圆的吧？
这个圆的这个地方上面写了一个三啊，就是第三站，是个罗马字母三。所以每一个点的话都是以这么一个这个圆的铁的哈、啊、在墙上的这个，实际上不太容易找啊，很不太容易找啊。所以这个是第三站哈、啊，现在目前这是一个小教堂在那里哈、啊。好，那另外还有一站哈、啊，第五站。那第五站的话呢，这个就在约这个福音书里面就有记载了哈、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对吧？路加福音这个耶稣这个在走着的时候，然后他是背着十字架走不动了嘛，然后呢这个罗马兵丁就怕耽误事，结果呢就在路边找了一个这个叫这个古利奈人啊，从乡下来的一个叫西蒙的人啊，帮耶稣背着十字架啊，帮耶稣背着十字架。所以这是第五站啊。那我们看看还有一站，第八站啊，第八站。那第八站的话呢也是有记载的啊，这个当时耶稣这个在往刑场走，后面跟着一群妇女啊，那些妇女都在哭。那耶稣就回头就对他们说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要为你和你的儿女哭啊。这个也是圣经上面有记载的，四福音书都有记载啊。这是这个第八站。所以我就简单的就是给大家选了几个点哈、啊。那我是去了耶路撒冷，回来以后正好就是又回一趟国啊，到了上海，结果正好碰上那个就是复活节是吧？复活节完了以后，正好在上海的那个徐家汇的那个天主教堂啊，就参加了他们那个复活节的仪式啊，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照着这个十四站啊，这个回忆耶稣的这个上十字架的过程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天主教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要不然就是壁画的形式把它画出来，要不然就是雕塑的形式啊。好，这是苦路啊。那到了这个苦路的尽头的话，就是到了他的十字架了，对吧？上了十字架完了以后，他死了以后被埋葬。所以那这个被上十字架然后被埋葬的坟墓啊，这个两个重要的点的话呢，是由这么一个教堂啊所这个覆盖的啊，在这个两个重要的点上面盖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叫做这个圣墓教堂啊，圣墓教堂。那如果大家要去耶路撒冷的话，如果大家翻所有的导游手册，那最重要的景点啊，就是这个圣墓教堂，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啊，西方的所有的导游手册最重要的景点就是圣墓教堂。为什么它重要呢？因为这是耶稣上十字架的地方，也是耶稣被埋葬的地方啊。那十字架和埋葬的地方相差很近啊，上面就盖了一个建筑啊，就是这个教堂。那这个教堂是公元大概300年的时候啊，据说是300年的时候建的，谁建的呢？就是东罗马的帝国的皇帝，这个康斯坦丁皇帝，他的母亲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叫海伦啊。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是他主持建造的这个教堂啊，这个教堂。但是历朝历代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战乱这个损毁哈、啊，到了今天这个样。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是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哈、啊，然后里面这个教堂的位置，就是这个我打了这个虚线框的这个位置哈、啊，周围全是这个居民。啊，这个跟欧洲的那些大教堂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欧洲大教堂有很大的广场，对吧？有喷泉，然后很远远的可以看得见。但是呢，这个教堂基本上就在一个世俗的一个街区里面，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街区里面。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它的这个广场啊，这个教堂是有个广场，这广场才多大的？广场可能就我们这一块这么大，很小一个小广场。啊，这个大家看着觉得挺大，我是用那个超广角14毫米的超广角拍下来的。如果大家有手机拍啊，绝对拍不到这个顶啊，绝对拍不到顶。所以我们刚到了以后，我们就不相信，我们这么重要的景点，怎么这么一个小门在这里，而且这个广场又那么小，我说是不是走错地方，我们要走正门进去，我们不想走偏门啊。我们就看了以后就没想进去，完了以后我跟梁梅去找了半天也没有别的门，就这一个门啊，就是这个门啊。大家看的挺大，但实际上是非常小一个小广场啊。那么进去以后啊，这个是啊，我们这张图是从导游手册上 copy 下来的哈。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位置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哥哥他山这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耶稣的这个墓地啊，耶稣的墓地。所以这个两个距离很小哈，都是在整个教堂这个建筑的这个之下啊之下。所以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哈。好，进去以后呢，正面就是那个小门啊，刚才看了那个广场进去那个小门，那个正门的话呢，就是面对的一个马赛克的一个非常鲜艳的一个马赛克的一个墙啊，这是用马赛克玻璃贴出来的。那基本上就反映了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然后他死了以后从十字架上摘下来，然后呢又尸体经过这个犹太人的那种这个高啊 这个香料，然后把它裹起来，对吧？然后呢又送到这个坟墓里面，是基本上描述了这么一个场景。也是因为这个空间太小，我基本上那个广角镜头也拍不全啊，也只能就拍成这个样子啊，拍不全啊，这是一个壁画。然后呢后面的话呢，这个壁画的前面的话呢，这个就是一块石板啊，这块石板，这个石板据说是当时高耶稣尸体的这么一个石板啊。那这个石板是一个肉色的大理石，上面还有很多这个鲜红色的条纹，据说啊是耶稣的血染红的啊，这个没有历史的确凿的考证啊，这也是一个象征的，我想啊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所以那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面有很多装饰哈，这里很多装饰，应该来说整个教堂里面是金碧辉煌哈，金碧辉煌，这个装饰都是东正教的这个装饰啊，都是典型的东正教的装饰。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重要的地点哈，这个那这个是耶稣十字架的十字架的位置，那大家看到这个亮，这个闪亮的地方就是这个十字架的地方啊。那如果你走近看的话，下面还有一个坑啊，上面坑的话有一个方形的一个方形的孔啊，那据说就是耶稣那个十字架插十字架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耶稣十字架的地方。所以这里面这个光线是非常暗的，然后呢其实里面装饰的金碧辉煌啊，金碧辉煌。那我们继续看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耶稣的墓地哈，耶稣墓地它是造在一个大的这个穹顶下面一个小建筑，这一个小建筑，那小建筑的话呢一个小门，那这是我哈，这是我，然后呢在门口照的，这是看完以后出来的时候照的啊。那里面的话呢，进去里面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间，大概只能容纳四个人到五个人，最多五个人啊，最多五个人。然后我们排队排了半个小时才进去。我们去的时候呢是整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旅游淡季啊，人不多，即使这样的话也排了半个小时才进去，对吧？大家你想想看，容纳很少的人，大家进去以后很多都是信徒啊，都是很虔诚的这个信仰，进去以后都要祷告，那一祷告的话你看这个时间就多长了，对不对？所以他有个人专门的看门啊，在那个中间那里看门，一看你祷告时间长了，他就拍拍那个墙叫你赶快出来。所以我们两个就进去以后，一进去以后，然后一看别人的祷告，我们也赶快祷告，结果还没有再祷告几句，然后啪啪啪那个墙就响了，然后叫我们赶快出来。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想不起来里面看到什么了啊，就进去就祷告了一场就回来了，就出来了啊。这个所以我真的印象不深，到底里面看到什么，我只记得好像有些土墙，然后有些台子，据说是放耶稣尸体的地方，但是印象实在不深。但是好处呢，最近我在这个查资料哈，发现就在我们去了以后不久，这个地方就关了啊。为什么关呢？因为当地的政府哈要把这个地方做一个修缮啊，因为可能有些损坏什么要维修，结果请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这个古迹维修的专家啊，把这个地方全部封了，去做了一个很大的维修。据说哈，这个维修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文物啊，非常有价值的文物。那应该来讲，我们看了很多资料上面讲哈，虽然这是耶稣的墓，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地方经过很多年的战乱哈，包括这个教堂经过很多次的焚毁啊，有的是烧毁，有的是这个捣毁哈。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墓可能也是面目全非了哈，但是事实上呢，后来他们这一次的修缮了以后，有很大的发现在这个下面还有一层啊，那一层却是当年的啊，根据考古研究哈，那个下面那层是当年这个原样的啊，是没有经过没有被任何这个人为的这个干扰过的啊。那我们也期待哈，将来它这个建成就是全部修复建成以后，看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信息在里面哈。当然我也知道美国的这个是 History Channel 还是 Discovery Channel， 他们也专门派人全程跟踪拍摄它这个修复的过程。估计今年十月份就修完了啊，估计今年十月份就修。所以这两年我们去了以后就关了，我们要去晚一点就看不到了啊，这个很有幸哈。啊，只是可惜我没看到东西啊。所以那到了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圣墓教堂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好，那我们耶稣哈为我们这个上了十字架，然后埋葬，我们也知道啊，最后这个墓地是空的，对不对？那是耶稣三天以后复活了啊，那复活以后这个救恩就做成了哈。所以我们对这一节哈，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我们做一个总结。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应该来说耶路撒冷哈就是一个博物馆啊，我们感觉耶路撒冷就是个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场景啊，有很多的物证啊，见证了人类在那个最重要时刻的啊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也可以说啊，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魔鬼权势下的这个世界与神是分道扬镳啊。那但是呢，神却 借着这个魔鬼的作为哈，一次性的成就了他的救赎计划啊。所以呢，这个人的这个残忍是暴露无遗啊，这个神的这个大爱啊却无限的彰显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博物馆所看到的啊。那我们也做一个思考哈、啊，做一个思考。那这个震撼的场景哈、啊，就物证经历了2000年啊，物是人非哈、啊，但是样样东西都是那么鲜活啊，样样东西都是那么鲜活。那这对于我们信徒这个信心啊，到底是怎样的坚固呢？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啊，这些思考了，这是无可推诿的一些这个事实物证在那里哈、啊。好，那我们这一节、这一段看完了哈，那我们看看最后一段，是第三部分，就是新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那在讲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还记得哈，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圣殿，第二圣殿的模型，对吧？大家看到这个圣殿的模型了，对吧？那为什么现在是个模型呢？那为什么这个是只有个模型呢？那现在的圣殿是什么样子呢？那现在圣殿的位置是什么样子呢？啊，那我们看看是这样子的啊。那我在看之前哈，有一段圣经我们先读一下哈，我们先读一下。这是当时耶稣这个带着门徒哈从圣殿里出来，这个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第13章啊，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这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门徒哈作为一个这个犹太人，对他们这个46年建成的一个宏伟的圣殿，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觉得自豪的一件事情哈。在他的这个老师面前，你看，哎呀，这个圣殿多么宏伟哈、啊，就这个意思。那耶稣怎么说呢？啊，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庙宇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啊，耶稣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或者是一瓢冷水啊。你别为你这个自豪，这个东西很快就被拆毁了啊，将来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一般的拆毁哦。是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是彻底的摧毁啊！那这个事情果然就发生了，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公元70年啊，公元70年。公元70年，当时是因为当然我们讲了，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吧？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耶稣时代的话，就有很多人不安分，对吧？要反抗罗马人统治，所以要搞造反。那到公元70年的时候，这个罗马人一看这个造反实在是不像话了，要来镇压，所以呢，就他们派军队就来攻占了耶路撒冷，啊，攻占耶路撒冷，然后这个攻占耶路撒冷就把这个圣城就摧毁了。这个摧毁呢，为什么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呢？据说哈，当时罗马的士兵，他们相信这个犹太人把这个金子藏在这个圣殿的石头里面，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攫取这个金子哈，所以把这个整个圣殿是完全摧毁，把这个圣殿的每一块石头都把它翻了一个个，所以整个这个圣殿是完全性的摧毁啊。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耶稣，这个是一个预言了，对吧？这个他当时他说这个话是一个预言，对不对？我们看看这个预言的这个时间表啊。耶稣说这个预言是在公元33年之前，对不对？那耶稣上十字架是在33年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所以他说这个话一定是33年之前。那么后面的这个福音书是什么时候写的？是在公元50到60年写的，对吧？好，那这个圣殿果然被摧毁是在70年，所以不管是耶稣的话也好，还是他的门徒写这个福音的时候，都是预言，对吧？都是预言。所以圣经哈，很多预言哈，甚至预言都实现了啊，这个而且应验的是完全丝毫不差啊，丝毫不差。那是这个圣殿就被摧毁了。好，那这时候我们看了，这圣殿没有了，没有了，留下什么了呢？后面发生什么呢？好，就是这个啊，这个大家一眼看啊，这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了哈。这是什么呢？这是穆斯林啊，这是穆斯林的一个建筑，叫金顶啊，叫就是英文叫 Dome of Rock 啊， Dome of Rock 就是在这个石头上的一个穹顶啊，一个穹顶。那这个穹顶为什么石头上一个穹顶？因为那个石头是他们的一个圣石啊，那么为了这个纪念这个供奉这个圣石，所以他们建了这么一个建筑啊，叫 Dome of Rock。应该说这个建筑实际上是还是艺术价值还是很高的哈，还是在这个场景下哈是很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它那个顶哈，那个顶大家看的这个颜色不是油漆的颜色哈，是真的金子啊，是纯黄金的，是以前是铜的，那到了94年的时候是约旦国王这个捐献了160多磅的黄金，160多磅的纯金啊，然后呢就把这个顶啊打造了一个。这个金色的顶，所以这个顶你看大家金碧辉煌，这个闪亮的哈，一个金顶。 啊，那这是就是这个，那这块地方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圣殿山啊，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圣殿山啊，就在这个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圣殿的这个位置，然后他们就建了这么一个金顶啊。那这个是这是什么时候建的呢？大概公元800年左右的时候建的啊，公元800年的啊。那这个是金顶，那我们还有一张照片，还有好几张照片，我们看一看啊。那这个当然也是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景点，但这个景点的话其实很不容易去看。为什么呢？因为它开放的时间很短，每个星期大概只有3天或者4天的时间开放，而且每天的话呢，开放的时候只有上午2小时，下午大概也最多2小时。所以你要去耶路撒冷想看这个的话呢，你最好把那个时间表查好，而且它随时还有可能给取消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去不知道，我和梁梅第一天去想去看看这个，结果走到一个快到那辆，然后前面碰见这个荷枪实弹的这个士兵啊，不让我们进了。然后当时语言也不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看一下地图，哎，还有一条路，我们从那条路走，哦，绕过去，哦，又看见几个士兵，就不让我们进啊。最后搞清楚了，这个时间它不开放啊，它不开放，但是穆斯林可以进去啊，穆斯林可以进去。所以后来我们回去以后研究它的时间，然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啊，我们就这个8点钟开，我们很早就在那排队，排队要过很严密的安检啊，很严密的安检，而不光是这个检查你这个有没有这个武器啊，或者是这个危险品。还要检查你的着装啊，检查你的，特别是姊妹哈，你这个要蒙着头啊，这个不能穿裙子啊，真的，反正就是很啊，它上面还画了一张图，什么是符合他要求的，什么是不符合要求的，所以你看了不符合要求，你尽快回去换吧，啊，所以非常严格，那就上了这个圣殿山啊，好不容易进去了，进去以后呢，我们就看啊，在拍照，我这正在拍照呢，后面背后大喝一声，喊什么呢 ？No touch woman， 啊 ，No touch woman， 那我在拍照，我一回头一看。有两个白人啊，这个30多岁的有夫妇两个人啊，这个很尴尬的就走开了。那我也没看见他们怎么 touch 的啊，没看见他怎么碰的哈，就不让碰妇女啊，不让碰妇女。那我想这个，你想这么一个大庭广众之下能怎么 touch 呢？无非可能就是手拉手啊，或者是搭着肩膀啊，最多就这样嘛。但是呢，被大喝一声啊，这种行为绝对不容忍啊。这旁边有便衣啊，旁边有便衣。所以那我们啊，这个那即使哈，你的这个着装也很好，对吧？你也按时来了，完了以后你的行为也很检点，仍然进不去哈，仍然进不去。那这个里面我是很好奇，想进去看，就走到门口，然后他就问你，你是穆斯林吗？我说我不是，他说那不行，你不能进啊，不是穆斯林是进不到里面去的啊，里面什么样子没看见，没看见呢不死心啊，这个我们后来就找了一个模型啊，在另外一个博物馆里面一个模型。这是一个模型，我拍了一张模型的照片，大概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啊，那这个建筑实际上在整个耶路撒冷哈，因为它那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是它的圣殿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看出哈，整个在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哈，应该是一个众星捧月的一个样式哈，是这张照片就是第一张照片哈，啊，这个你看这个在这个整个城里面，这张照片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张照片哈。啊，那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后面就是橄榄山啊，后面背后那个橄榄山啊，背后是橄榄山，前面一张照片是在橄榄山拍过来的啊，那这个是呢从另外一个这个高的地方拍过去的啊。好，那我们看了这个圣殿山，圣殿山是不能让犹太人去的，犹太人去不了的啊。那犹太人怎么办呢？犹太人就整个圣殿山都没有了，圣殿更不谈了，最后就剩了一面墙啊，就剩了一面墙。那我们看看这个哭墙啊，这个叫哭墙，这也大家可能都早有耳闻哈，这个以色列的哭墙，这个大家看这个哭墙，这个墙还是挺高的哈，这个墙挺高的，大家会觉得奇怪，你不是说这个整个这个圣城被拆的一片石头不落在一片石头上吗？怎么还剩下一面墙呢？啊，其实这是墙是后来建的啊，是后来犹太人回归以后，把这个外面的乱七八糟石头堆一堆，然后真的就弄起了一个墙。那这个墙呢，就是在圣殿山的西侧啊，就是那面墙叫西墙啊，这个正规的说法叫西墙啊，我们中国人叫哭墙啊，因为这个真的犹太人是在这里哭啊，在这里哭诉啊。那后面还有一些照片，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中间有个隔断，对吧？中间有个隔断，就是隔断是干什么的呢？啊，有人在右边，有人在左边啊，这个大家注意了没有？照片看不出来哈，我告诉大家，这个我和梁梅我们都在一块儿参观嘛，那我们也不想分开，对不对？我们看看那边人多，我就跟他就去那边了，结果中间被人拦下来了，说哎，你不能在这里，你到那边去啊，指着我啊，那边只能是妇女啊，这边是男的 啊，一边男的一边女的不能在一块儿的，所以我不能跟着他去。后来我们就分开了，他去那儿了，我就去了这边。大家觉得很奇怪哈，这个三分之二是给男的这个哭的，三分之一是给女的哭的，但是女的还多了，你看看里面女的还比男的还多哈，这个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有点歧视我觉得啊，所以这是犹太人的这个哭墙。那我们看看这个近处拍的照片哈，那我们看到真的是他们在好像是在哭哈，这个贴着这个墙啊，贴着这个墙，他们穿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服装哈。好，那这个近处看，那有这位的话就拿了一本，我想可能是旧约圣经哈，在读另外那位的话基本上就鼻子贴着这个墙上啊，在那个那后面那位可能是游客哈，我估计可能也是有点犹太人的这个背景感觉哈。那我是没有在那里哭哈，我是就是拍了一些照片啊，拍了一些照片，我觉得也是蛮有纪念意义的啊，这个看一看，至少感受一下那种气氛啊，我觉得还是也是有些感动的。好，那这是这个哭墙哈，这个哭墙。那我们那现在就有个问题了哈，这个我们看看这个那后来这个我们拍完这个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到一个高的地方哈，这个看看这个俯瞰这个哭墙啊，整个圣殿，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高的建筑哈，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建筑的顶上，我们待了一个下午哈，一直待到太阳落下去为止，这个灯都打开了以后啊，应该待了两个多小时在那边啊，我们就拍了一些照片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下午的时候照片啊，另外还有一张是晚上的时候的照片啊，晚上这也开着的啊，晚上也开着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圣殿山上的那个穹顶啊，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哭墙啊，下面的哭墙。那我们那我想我们就可能看了这些照片以后哈，我们就有个想法哈，那耶路撒冷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意义呢？那这里我想用一段圣经哈，来看看我们神他是怎么说的啊。那我们这里面有个，我当时我也总结了一个问题哈，那么这个金光灿灿的这个圣殿山上到底有没有神啊？有没有神？然后这个犹太人他们在哭诉哈，那么神有没有垂听啊？有没有垂听？所以这个，那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有一段经文哈，看看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看待耶路撒冷啊？如何看待耶路撒冷？那这节圣经就讲了哈，这个二十一节。讲了，这是当大家熟悉这个圣经的话就知道，这是给当时在这个撒玛利亚，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了一句话啊。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就问耶稣啊，到底我们敬拜应该在哪里敬拜呢？对吧？那个犹太人说是必须在耶路撒冷，那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在他们当地的山上，那撒玛利亚就认为耶稣是先知嘛，让耶稣来评评理到底应该在哪敬拜。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妇人，你当相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今日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今天的敬拜哈，那中伟弟兄哈带大家做敬拜哈，这个应该做的非常好啊。那我们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到耶路撒冷去，对吧？我们也没有说一定要打个耶路撒冷的照片，或者我们心里要怎么样哈。那其实重要的是我们在心里面要跟神要有一个诚实。要一个诚实，要我们的心灵来拜他啊。所以那这个这句经文哈，实际上应该是对我们来讲，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啊，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好，应该来说哈，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十字架哈，这个神在里面成就的这个救恩啊，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啊。那么我们看一看哈，在圣经里面关于这个今天的这个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耶路撒冷啊，还有好几处重要的经文啊。那这里面我想就最后哈，选取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这个关于新耶路撒冷的这个两段经文，我们看一看啊。好，那圣经里面的启示录有两处提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哈。那一个是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圣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的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的启示录里面讲的 那第二十一章啊，里面有讲到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啊，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我特别喜欢这两段经文啊，就是特别他讲到，不再有眼泪啊，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啊，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好。那这一切的美好都是和这个新耶路撒冷的降临啊是相关的啊，所以耶路撒冷在我们的在我们这个现代的基督徒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预表啊。那我们这第三部分我们也做个总结啊，这个纷争和哭泣中的这个耶路撒冷啊，应该说是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啊。那有死亡啊，有悲哀，有哭号痛苦，那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神啊，没有神啊，没有神就是这个结果。那神早已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新的耶路撒冷啊，在那里有永远的同在和无尽的美好啊，无尽的美好。所以那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就思考一下，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既活在当下的世界，又有神给我们的新的耶路撒冷啊，我们到底应该选取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选取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们前面这三个部分大家看到了哈，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耶路撒冷哈，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晴雨表啊，这个早期的耶路撒冷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晴雨表，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晴雨表啊。那么这个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那我看它是一个博物馆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确凿的这个物证哈，证明了当年耶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啊。那么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在看耶路撒冷的话，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是一个镜子啊，这个世界一面镜子啊，看到了就有纷争，有苦难，有哭泣啊，这个是一个镜子。所以你对于我们来讲，至少我来讲，我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感受哈。那么耶路撒冷是在这个世界上，我感觉真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城市哈。那应该来说每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对吧？但是呢用最独一无二这个字哈，用最这个字实际上是真的是当之无愧的啊，当之无愧的。那无论你从历史、从文化、从民族、从信仰各个角度来看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比这个城市更丰富啊，那更值得去看啊，更值得去说，也能更值得引发我们思考啊。那我和梁梅去的时候啊，其实带有很强烈的这种一种神秘哈，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带一种神秘感啊，带有一种很强烈的就是要探秘的这种心态，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内心又非常忐忑啊，也是有很多的担心哈，在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啊，特别是你到了耶路撒冷去看的哈，这个街上有真的是很多每个拐角哈，基本上地方都有一些荷枪实弹的这些警察啊，我说警察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警察哈，因为他确实真的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警察。我们一般警察最多是带着一把手枪，对吧？可能还有警棍，那些警察的话，其实都是带着冲锋枪的哈，自动武器，而且都是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很多看起来好像才十七八岁，而且还往往还不是一个人，都是一群，大概有三五个人，所以这个你看的这种场景的话，到底给你是一种安全感呢，还是一种不安全感？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但是呢，这个可以讲哈，这三天我们在那待了三天。三天的这个自由行哈，真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是身心灵的这个收获是无比丰盛的，真的是无比丰盛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些见闻和收获啊，不仅它不会淡忘，反而是真的是更多的转化出这个思考，而且呢对真理的进一步的理解和追求。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哈，这个给大家分享这段经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办法给大家都分享哈。那如果大家要想要去，或者大家这个已经去过了，我们愿意一起来讨论，甚至于你没有去哈，愿意了解更多的情况，那我真的是非常欢迎和大家这个继续交流啊。所以那感谢大家这个时间啊，我们最后再做一个祷告。 神感谢你，感谢你，又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重温，这个耶路撒冷，它早期的历史，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在神和人关系上面，它作为一个情欲表要告诉我们的，人真的是无论如何走不出这个罪的辖制，同时在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我们又看到它是一个博物馆，它给我们看到的众多的物证，让我们对我们神的这个救赎真的是确信无疑，我们也看到神应许我们的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有神与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求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继续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继续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把我们真光教会再次交出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